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，又到了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第六章。一开始约翰就说这是以后，约翰似乎有意无意的一直要告诉我们，当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的。因为约翰是最早跟随耶稣基督的，他跟随耶稣基督的时间也最长。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已经成书，因此他特地要补足其他三本福音书没有的资料，同时他又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介绍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。因此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必须准确地把握他所记载事情发生的时间点，这样才能够更明白约翰要告诉我们的信息。耶稣开始他地上执事，前前后后总共经过四个逾越节。第一个逾越节和第二个逾越节只有约翰福音有记载。第一个逾越节是在主后27年，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章13节到20节。耶稣到了耶路撒冷，进了圣殿，洁净圣殿，所以他第一个逾越节是在耶路撒冷过的。这个记载只有约翰福音有。他的第二个逾越节，也就是28年的逾越节，应该是在5章1-9节。虽然约翰没有直接的指出那是个逾越节的节期，但有解经家把耶稣生平发生的时间全部串在一起，指出这个最可能就是主后28年的逾越节。耶稣还是上了耶路撒冷，在毕士大的池子医治了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。这个事件也是只有约翰记载。第三个逾越节就是第6章1-13节，这个喂饱5000人的这个事件。约翰告诉我们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而这个逾越节他没有上耶路撒冷，反而是在加利利的旷野。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事件，4本福音书都有记载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。记载在马太福音14章13节到21节，马可福音第6章32节到43节，以及路加福音第9章10到17节。根据其他三本福音上下文的介绍，这事件是发生在施洗约翰被杀的时候。我们知道耶稣正式开始公开的禁职是在施洗约翰被下在监里，耶稣重新呼召彼得、安德烈、约翰、雅各以及其他的门徒，召集12个门徒之后，又给他们合适的门徒训练，之后又差12个门徒出去传道。这5饼2鱼的事件就在这12个门徒传道回来之后向耶稣报告他们的成果。所以在约翰福音记载第5章，就是主后28年的逾越节，到第6章主后29年的逾越节，这中间发生了许多事情，也是耶稣开始公开禁止呼召门徒、训练门徒的门徒四处传道，最后差派门徒自己出去传道。这些都是其他三本福音书记载非常丰富的，而约翰选择完全不记载。当然耶稣在地上执事的第4个逾越节，就是主后30年的逾越节，耶稣他自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事件当然4本福音书都记载得非常详细。今天我们就仔细来看5饼2鱼喂饱5000人的这个事件。当你比照这4处的记载，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你不禁为什么约翰要把这一节加在这里。接着约翰记载的方式和其他三本福音书非常不一样，事件的本身并没有差太多。其他三本福音书记载5饼2鱼的事件之后，就继续记载耶稣许多的行踪，而约翰呢，却在第6章从22节一直到71节花了50节的篇幅来讨论吃的问题。那么一长段的记载，其实就在告诉我们5饼2鱼喂饱5000人这个神迹它真正的属灵含义。 在约翰福音记载神迹的时候，他重的不是神迹的本身，而是神迹所要带出来的属灵含义。神迹的目的呢，是要显出神的荣耀，叫人可以相信，这是积极的一面。但约翰也记载了消极的一面。当耶稣谈论这神迹的真正属灵含义的时候，让很多人听不懂的，甚至于很多他的门徒都说，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以至于有很多信不来的就退后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来读这个事件的时候，神赐给我们恩典，能够认识神迹真正的属灵含义，而能够发出和彼得一样的宣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我们来读六章一节，这事以后，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利亚海。耶稣正式开始禁食，他主要传福音的地方是在加利利地，因此都是沿着加利利海的。其实它是一个内陆湖，这里说就是提比利亚海。加利利海有许多的名字，旧约的时候它称为基尼列湖，这在民数章34章11节。基尼列的意思就是竖琴，一开始它的名字是照着这个湖的形状而被称为基尼列湖，这是希伯来文，把它翻成希腊文就是格尼撒勒湖，在路加福音5章1节就称它是格尼撒勒湖。但最多的地方是把它称为加利利海。提比利亚是靠近加利利海的一个城市，因此它也称为提比利亚海。第二节，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他。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，满了怜悯的心，人有各样的需要来找耶稣，他总是尽其所能的医病赶鬼，因此许多人看到了这些神迹就跟随了主。但是在第2章23节24节也让我们看到，许多人看见神迹信了他的名，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。耶稣在寻找一批能够真正听懂他的话，真正跟随他的人，而不是看了他行了一些超自然能力的事来跟随他。这样的跟随者，耶稣没有办法把自己交托给他们。第三节，耶稣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约翰福音充满了表号，都带着门徒从海上了陆地，再从陆地上了山上。从表号上来讲，海是预表这个败坏的世界，而陆地呢，从水中伸出来的旱地，照着创世纪1章的记载，就是神特别为人预备让人可以生存的地方。而山呢，就是那些愿意跟随，愿意出代价，到一个比较超越的地方，到一个远离世界遮蔽的地方。耶稣带着门徒上了山就坐下，其他的福音书都有讲到，耶稣在这里教训众人，并且传说天国之道，但是约翰选择不记载这些东西。第四节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。在这里，约翰不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的参考点，他更为后来耶稣讲述他就是生命之粮那长篇大论做了一个伏笔。逾越节的由来我们都知道，当年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，神所行十个神迹中的最后一个，他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，当面壁的天使来的时候，看见血就越过去。他属灵的含义说出耶稣基督是那逾越节的羔羊，为我们众人的罪成了赎价，而公义圣洁的神一看到羔羊的血就逾越过去，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。但约翰在这里讲到逾越节，却不是从这一个角度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是消极的，替我们还了罪债，我们能够重新在神面前蒙神称义。但是积极的一面，耶稣不仅是那赎罪的羔羊，他还是那一粒麦子，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这些籽粒要经过碾压，经过破碎，磨成粉，做成饼，并且经过烘烤，成为可以吃的食物。约翰的记载中特地把逾越节和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放在一起，让我们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 不仅消极的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，更是积极的，他要成为那生命之饼供应我们，让我们生命能够因此而成熟。第五节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其他福音书提到耶稣和众人传扬神国的道，讲了许久，一直到太阳平息了，也就是天晚了。耶稣看了这么许多的人，就问腓力说要去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耶稣的问题是去哪里买饼。耶稣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要给腓力有个机会学习怎么样能够转向主。耶稣基督行了许多的神迹，是有能力可以丰富供应这个需要的，同时他的爱里他还愿意给。当耶稣问腓力，给腓力一个机会，尝试从外面的需要里转向主面前向主祈求，主是丰富的，他有能力给，主还是满了爱的，他愿意给，因为主原知道自己要怎么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大大小小事情，其实也都是神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学习能够转向主。他是丰富的，他有能力供应，他还是满了爱的，他愿意帮助你。问题呢，就在于我们会不会从我们的环境中转眼仰望耶稣。第七节，腓力回答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腓力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，就和你我一样，当被耶稣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耶稣的问题是去哪里买。这个实际的腓力，他的回答是不是去哪里买的问题，我们根本连钱都没有，说就是有20两银子，原文是200个denarii，一个 denarii 是一天的工资，就是我们有200天工资的钱，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当然他们没有。腓力的回答说，就是我们有这么多钱去买的食物，面对这么广大的需要，不是每个人都吃一点也不够。腓力是个很实际又很实在的人，很快的计算，就着他的认知回答耶稣基督，连钱都没有，况就是有钱不够应付这么大的需要。接着第八节，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，在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感谢主，借着耶稣基督的问题，腓力的回答是非常实际的，就是没有信心的。而安德烈呢，在信心的道路上往前走了一小步，因为他是一个信心的人，他是一个细心的人，他会照顾到人的感觉。或许在耶稣问话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个小孩子身上带个 五饼二鱼，饼是大麦饼，大麦饼是当时穷人家的食物，两条小鱼应该是已经腌制好的鱼，能够配着大麦饼果腹，五饼二鱼就是这个小孩子己带来的食物。听到耶稣说该怎么样喂饱这么许多人，这小孩子就愿意把他所有的奉献出来。而安德烈是一个顾到人需要的人，顾到人感觉的人，就把这小孩子的五饼二鱼带到耶稣面前，然后加上一句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我相信有许多的大人也带着食物，可能远比五饼二鱼多，但是他们也都实际的算了一下，根本不够，何必拿出来呢？只有这小孩子很天真，有多少就愿意奉献给多少。也正好因为这小孩子的愿意给，我们才有5饼2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。我们来看看这5个大麦饼2条小鱼它的属灵含义。大麦是在美地出产的第一个作物，因此一般它预表复活。五是一个负责任的数字，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一，加上四是受造的万物，合起来就是五，是成为一个可以负责任的数字。而大麦饼是出于植物的生命，用来喂养人的，就说出把这饼交在主的手中，主负完全的责任，因为在主那里有复活的大能。两条鱼，二是做见证的数字，鱼活在咸水中， 鱼肉却不会变咸。说出耶稣基督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，他却是完全的无罪，他能成为我们的救赎。鱼是动物的生命，人犯罪之后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天地共同做见证的。这小孩子的五饼二鱼借着安德烈的手交到耶稣的手中。十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叫众人坐下，原来那地方的草多，众人就坐下，数目约有五千。马可福音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们叫众人五十个人一排，或是一百个人一排，一排一排的坐下，整个过程满了秩序。这也让我们看出，分享五饼二鱼的时候是以排为单位的，得排五十个人，得排一百个人。当众人这么有秩序的坐下，发觉数目约有五千，当然这是指男子说的，加上妇人和小孩可能超过一万。但圣经中的数字有特别的含义，特别说到五饼喂饱五千人，加上神的祝福就能够增加一千倍。十一节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分给那坐着的人，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。耶稣并没有做任何特别的动作，他只不过把拿起来的饼先祝谢了，然后就分给坐着的众人，鱼也是一样，结果呢，他们就都吃饱了。有多少时候我们看见手中只有一点，觉得自己用都不够了，怎么可以给人呢？因此就扣着不放出去。或者有人觉得我这么一点点拿出来不好意思，干脆就不拿出来了。如果这个样子，你手中的那一点就永远是那么一点。求神来改我们的观念，每一次当我们看到手中的那一点点东西，我们要学会感谢。主啊，你还给我有这么一点，我可以把这一点奉献出来，经由你的手，经由你的祝福，他就能够加上千倍的福分。十二节，他们吃饱了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把剩下的零碎收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他们便将五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，收拾起来，装满了十二个篮子。五个大麦饼喂饱了五千人，这已经是极大的神迹了。结果呢，把众人吃碎的收集起来，这些零碎却装满了十二个篮子。我们知道十二是在永远里的完全数，也就是说，这五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所剩下来的，它能够永远满足我们的需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一贯的原则，神非常看重那个余数。人都觉得是一些零头，根本不重要，但在神眼中却是宝贝，却是永远的。每当我们经历神在我们身上一个特别的恩典，当然在那个时候帮助了我们，也帮助了我们周围的人，但我们一定要记得把零碎也收起来，不要浪费主耶稣基督的每一个恩典，尤其是经历过恩典之后的零碎。这些零碎有永远的价值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你有需要了，这个零碎就能够出来满足你的需要。就像我们每日的读经，真的就是五饼二鱼，我们的认识不深，我们的话语有限，我们还是愿意它交通出来，经过主耶稣基督的祝福，它能够产生千倍的效果。不仅如此，它剩下来的有永远的价值。我们都来祷告，主啊，谢谢你每天对我们说话，你真是那生命的粮，不仅供应我今天的需要，还供应我周围圣徒们的需要，帮助我们成为那收集零碎的人，能够装满十二个篮子。你的恩典从来不会突然往返，你的恩典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